好，今天我们讲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Luke chapter 16。 这一章呢非常 unique， 路加福音实际上是非常特殊的一本书，它有许多的地方是别的福音书没有记载的。今天看的这些基本上别的福音书都没有记载过，前面的 concept 呢有些别的福音书有讲过，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呢只有在路加福音才有的，只有在路加福音才有的。所以呢如果不看路加福音呢就看不到这些故事。我们先来读一下好不好，先从第十六章第一节读到第九节，第一节读到第九节，一起来念。来，
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发他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你把所经营的说得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使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所欠他主人的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有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lb。管家说，拿你的账快算算，给50。又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 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去。好，我们先来看这个故事的背景。这是主耶稣对的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什么管家，这边不是在讲这个财主，是在讲这个财主的什么管家。别人呢向他告他主人说他浪费主人的财物，这个管家好不好？这是个不好的管家，很明显哈，这边不需要再多做解释，不好的管家。那么问题就来了，管家不好，主人听到了，主人呢唯一的选择办法是什么？把他叫过来，叫过来训他一顿，对不对？怎么跟他讲了？我听见你呢做了这些事，你要交代明白。但最重要的一点，主人告诉他是什么？他以后还可不可以来上班？
不能。
他被辞职哈，被 lay off， 被 fire， good， he's fired， 他被 fire， 他以后没有了。那么可能呢离被他 fire 的时间，一般我们公司也是一样跟你说 you're fired， maybe you still have what a couple weeks， right？ 他就利用这一两个礼拜的时间，他做了什么事呢？我们来看，他利用 he's taking advantage of this couple weeks， we don't know how long it is， he's taking advantage of 这个短短的时间，他做什么事呢？他就把他主人所欠的这些人都通通叫来。为什么他会做这事呢？因为管家他说什么呢？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将来我做什么呢？锄地无力讨饭呢，怕羞。好，各位，所以这位管家呢被 fire， 被 fire 之后呢的之前呢他自己呢，我们被 fire 的时候 what's your mental， what do you think， 当你被 fire 的时候你会想什么？我将来怎么办，是不是？他的反应是不是很正常？很正常， very normal reactions， 他就会去想我怎么办。他想想自己呢当一辈子的管家呢，叫我去干活，管家也不错啊，其实管家不错，他是个总管啊。这边圣经里头讲的管家呢，一般呢在中国的 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都是一样，都是什么主要的管家，都是自己不用干活的。实际上英文是这样的 manager， 他是个 manager， 所以呢他不会具体的干活，他怎么办呢？他就想起呢，把以前呢欠主人的钱的人通通叫来说什么，我给你免了，把他免掉一部分。这个管家很聪明，他不敢全部免，全部免会怎么样？会被人家发现啊，国务机要费啊。对不起啊， I just feel like it to say something about it. OK， 所以呢这位管家做了这件事情以后，我们知道了圣经怎么 comment 这个管家，说他是义还是不义。他确实是不义的，他许多的事情上他不义， not righteousness， 他不是个 righteous 的管家。但是呢问题就来了，第八节呢说了什么事呢？第八节李凡你帮我念一下第八节。That's the puzzle. That's the perplexity. 这个问题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为什么主人会夸奖他聪明呢？他不是贪了他的财物吗？怎么会夸奖他聪明呢？
他很会为自己打算。
他为自己找打算。还有什么想法，陈丽？还有什么？为什么会夸奖他聪明呢 ？Catherine， is he smart？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当你在带人家查经的时候，明明说他不义，怎么又夸奖他聪明呢？叫他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他这个回答很聪明啊。明生你觉得呢？你们觉得这是个问题吗？圣经一般呢 The tension of the context， 有 tension 的时候就是有紧张的时候，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有矛盾的时候，有看起来不太明白的时候，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这个管家明明不义，做法也完全的不对，但是为什么会夸奖聪明呢？你们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吗？如果我们都是基督徒就算了，圣经说什么都是对的，如果是刚信主的慕道友，你怎么去跟人家解释呢？这句话不是很不容易理解吗？怎么去跟人家解释呢？
他可能不是夸奖他做的聪明，是说他会为筹谋，为他未来打算。
是，这一件事情他做的还不错，对不对？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思想进来，我们怎么去理解主人会夸奖这个管家的事情？我要讲的一个事情哈，我讲出来你们同意不同意？夸奖一个人的聪明，并不等于认同他的做法，你们同意这一点吗？夸奖一个人的聪明并不等于认同他的做法。我们必须要有个想法去把这一段经文把它解过来，要不然你没有办法解这段经文。你同意这个做法吗？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你在评论别人的时候，你有的时候说这个人很聪明，做一件事情做得还不错，但你并不是等于你认同他的做法。我们有没有都做过？有没有？特别是在议论一些邻居的小孩啊，不是自己的小孩的时候，又调皮，经常有些小孩调皮，我们说哎，这小孩还蛮聪明，但实际上呢你根本不认同他的做法，你同意吗？啊，同意啊。所以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这一节圣经这个 tension 就什么，就 no more， 就不再是 tension。 夸奖一个人的聪明并不等于认同他的做法，并不等于认同他的做法。好，如果我们同意这一点的话，这节圣经如果继续往下看，最重要的一点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因为今世之死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很显然呢，主耶稣讲这个故事，主耶稣讲这个例子呢，他要比较一件事情，今世之子跟什么光明之子。什么是今世之子？什么是光明之子？谁是光明之子？耶稣。还有什么？信主的人。都同意吗？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四节。 贴前第五章第四节，第四第五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四第五节，第几页？
292。
贴前五章第四第五节。翻到了吗？翻到明真帮我念一下。
弟兄们，你们却不在和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我们不是属幽暗的。
好，你们都是光明之子。最重要是前面是什么？弟兄们啊，这是保罗写的书信。很显然，圣经给我们的观念，光明之子是指着我们信徒。我们信徒跟这些世界之子，我们有什么 difference？ 我们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学习的，可以去思想的？好，那么显然呢，这个比喻呢，让我们看到了接下来主耶稣呢，这个故事的背景，最重要的这个不义管家的这个故事的背景，主耶稣是对着谁在讲的？门徒在讲的。 He is speaking to the disciples. The whole story is speaking, targeting to the disciples. 在第一节 的时候，在 verse 1, He is speaking to the disciples. 那么呢，很显然第八节呢，他还是借着这个世界上的故事呢， talking to the 什么 disciples, talking to 什么他的门徒， to brothers and sisters, 在基督徒里面的这 context。 我们来看主耶稣呢要讲什么话，在第九节，第九节明圣你帮我念一下。
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好，很显然呢，第九节呢是重点，第九节是整个故事他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说一句实话，主耶稣呢可以不讲整个的故事， He can get rid of the whole story， 把第九节说出来就可以了。但是呢，这本圣经呢就短很多，我们也没必要每天来这读，就几个原则就好。好，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什么永存的帐幕里去。这是重点，我们来思想这句话。我又告诉你们，圣经经常呢，如果主耶稣真的，我又告诉你们 ，I tell you again， 我又告诉你，表示什么？是个重点。That's the important note. I tell you again， 我又告诉你们，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去。我们再来回想整个 story context， 这个不义的管家 the manager 被 fire。他自己不知道他 future 可以做什么，所以他在为他的 future 打算，对不对？他呢，因为他为他的 future 打算，他也被夸奖什么？他是聪明，他是聪明。接下来的问题是钱财，他是在管别人的钱财，不是他自己的。你怎么样去 handle 这个 situations？ 主耶稣讲的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呢？从这节圣经我们可以学到几点功课呢？我们大家来思想一下，杨芬 ，What do you learn from this verse？
就是说，这个钱财吧，不要
太
过于看那么重吧。就是有的时候，这钱财是不易，但是你可以用它，可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还有什么想法，魏栋？还有什么，红梅？
永生更重要。
Any other thinking？
大概就是说，我们在世上要继续我们将来到天家之后的财富，在天上财，现在应该开始为将来打算。
我们经常说，我们要从一个 context 里头是总结出 extract 出什么 principle 出来，从这一句话有什么原则、原则性的东西我们可以抓出来。子平 ，principle， 我们来找 principle。
就是。 思考那个永远。
思考永远，还有什么？我希望说我们以后读了以后，大家回去也可以抓住 principle， 不一定那么难。黑鸡，你觉得呢？
在世上的时候，我们都会为未来打算，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就是说，当我们有一天我们生命不在的时候，钱财没用的时候，那么那个打算我们要做怎么样打算
？OK， 还有什么想法，霍弟兄？
现在是 plan for the future。
好，还有什么 ？Catherine，
不要看暂时的，
不要看暂时的，
不要看永远最后的。
OK，
他这一句话就是“钱财无用”是什么时候？我们死了以后就不需要用钱财了吗？
还有什么 ？Catherine，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大师也是意思。
考虑是可以理解，但是要基于自己的情况考虑。他像他这样是等于说是取一义之财。
好，还有什么看见 ？Any more, Norman？
钱财是死的，那透过一个人用出来是义的，透过另一个人用出来是不义的。
What does Jesus want to tell us？
所以。在小事的时候要
中心，小事中心。好，你们都想了很多哈。我的目的是让我们以后拿去 extract 一些很简单的 principle 出来。好，我个人是这样看，我跟大家分享，我想很多 principle 你们讲的都对，都非常好，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去代查经，怎么样把这些 principle 很简单的 present 出来。第一点很简单，钱财有一天会没有用，同意吗？
同意。
Do you all agree？ 钱财有一天会没有用。我们不用想太多。主耶稣要告诉我们一点：钱财有一天会没有用。钱财有一天会没有，很重要，因为我们在 dealing with the money issues。We are talking about properties here。钱财有一天会没有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钱财可以跟永存的账目。有关系，钱财可以跟永存的账目有关系。我们再来读，一起读。刚刚明圣帮我们读的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看你们同意不同意我说的这两个观点。一起来读，来，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账目里去。钱财有一天会没有用。We all agree， 钱财可以跟永存的账目有关系，好像可以，主耶稣这么说的。问题就在这里，钱财有一天没有用，我们都同意。问题呢 ？Next question I want to ask， 钱财怎么样才可以跟永存的账目发生关系 ？How do you connect your money to eternity？ 他这边没有给我们仔细白纸黑字。一步 the next logical 的答案， we don't have the next logical answer right here， 我们要去什么思想，钱财可以跟永恒的账目有关系， how do we connect these two， how do we connect the money and the eternity。
钱财如果用在神的事工上，那神那边就会把那笔账记在你在天上的 account 里面。嗯
哼，还有别的 input 吗？ Any more input？ Do you agree？ 怎么样把钱财跟永存的账目发生关系？还有什么想法，民生？怎么样去发生关系？
他这个他们指的是什么？就是他们可以接你。
他们是他的朋友。我现在是 ignore 中间的一些 steps， 我们直接看到最后两个有关系的东西。
我们教会好像不太接受没有信主的人的钱财，说感觉这样甚至不喜悦的，那这个不义的钱财怎么会跟你这样发生关系？
好，
我觉得
那先说清楚一点，是钱这种东西，它本身是，就是说与义和不义来讲，它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称义的东西，所以我们说钱，并不是说这笔钱是从做了一些坏事拿来的不义的钱，这两个观念可以讲。
不是他这个
是钱本身就不是一个可以称义的东西，说因为这个人做的事情不好，所以他得来的钱是不义之财。因为我们的观念里面会觉得不义之财指的是你从不正当手段得到的钱财叫不义之财。那我想知道是这里所说的不义的钱财是指说钱本身无所谓义的。
OK， 还有什么想法？
我的那个好像是接着上面那个管家，他是搞的钱是不义之财，因为他本来应该收100，欠主人100锭，他就说50，你还50就行了。他讲的好像是这个人，那他这个人应该是搞来的钱是不义之财，他为什么还可以到永恒的账目里去呢？我觉得很 confused。
他不是说到管家，那个刚刚子平说这个不义哈，我觉得看英文就比较清楚。他这个不义的钱财，他是说 worldly wealth， 就说世上的财富，他并没有说用。
就是在我们在解经的时候 to certain point， 我们从这些上下文，从 context 把这些 principle 找出来以后呢，我们要离开这些 context。 基本上的 the next question 没有错，教涛讲的没有错，如果我们继续被这些 context 在捆绑，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回到什么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总结出这 principle 出来以后，我们完全可以离开这 principle。 现在那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用你的钱的关系，所以可以离开说不义的钱财的关系。杨芬刚才英文给我们说是什么 worldly wealth， 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离开那个 context。 好，我们还记得世间学，这边有人上过世间学，对不对？第一步是什么？访问什么原来的家乡。第二步呢，跨过什么历史之河。第三步是 extract 什么 principle。 当你 principle 找出来以后呢，这个 principle 叫做什么？放之四海皆准。 You can say goodbye to the 旧的背景，我们可以来用这 principle。 好，那么这边呢，怎么样把你的钱财跟永存的账目发生关系呢？刚才希拉给我们讲过，你们都同意哈，把它放在神的事情上，放在神很简单。最重要的一点在哪里呢？当我们读到路加福音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这些关系我们都可以去思想，我们都可以去找。最重要的关系我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什么？ Have we ever thought about how you use your money? 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或许你奉献过十一奉献，或许你帮助过别人，或许呢你也这时那时做过一些钱财上面的事情，但是 Have you ever stopped everything you do? 停下你手上所有一切的工作，你来想想你的一生当中，你现在神给你托付的一些钱当中，你要怎么去用？没有错，我们会为自己打算，为自己的小孩打算，你会存钱，对不对？为自己的小孩以后上大学，今年上大学，现在小孩读大学要大概20万美金。等你等你的女儿要读大学，交到等他们要他进大学，可能要30万了。好，我们都会去打算，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样把你所拥有的 properties， 你所拥有的 money， 跟神永存的账目发生点关系？我想这里也在提醒我们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that？ 好，我们应该去什么？去想一想，你怎么样去 handle？ 你去想的话呢？你会更加的往这方面去想，你做事情呢 with a purpose。 我希望说我们做 事情 with a purpose， 大家都希望，今天大家都很喜欢谈 purpose driven， 对不对？好，我们奉献的时候可能只想到说，哎呀，十一奉献嘛，好，就是奉献嘛，该给嘛。但是我要提醒，这边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什么？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世界，有一天我们都要走，你所拥有的这些，你怎么样真的是把它投资到什么有永恒的价值里面当中？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好，主耶稣在这里通过不义的管家 的这个故事给我们提醒，也就是让你的钱财用在什么神的事情上面，挽救人的灵魂上面，这种投资呢是最永恒的价值。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读第十节，把它读到第十八节，好不好？第十节十八节把它读完。来，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很忠心，谁来看看这些钱财
不祝福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的话就耻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所看重的。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要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好，接下来第十节呢，主耶稣呢这边就转了一个话题，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主耶稣在谈什么？ faithfulness 的问题，忠心， faithfulness 的问题。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 We're still talking about money here。 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你们觉得突然间这个转过来合理吗？刚刚我们在讲这不义的管家，他在处理钱财的事情，主耶稣通过那个故事给了我们那么一句话，钱财有一天会没有用，可是呢可以跟永存的账目有关系。接下来讲到什么？人在最小事上忠心，大事上忠，讲到忠心的问题，你们怎么去理解主耶稣怎么突然间转了这个话题呢？有什么想法？一凡，
我是觉得好像这个好像没有转，还是按照上面的那个例子再接着讲。
再接着讲，
管家好，他是不义而且不忠啊，
不忠。
他不是小事不忠，他大事也不忠，所以我觉得暗示是不是觉得说，就是他对在将来对在处理别的事情上，只是字面理解了，就是说人家也不会。
你们觉得主耶稣在讲这一段好吗？在讲这段很合理，对不对？是不是很合理？ Exactly， 非常好。不义的管家尽管聪明，如果我们 stop there， 如果圣经上面不再往下写，假设主耶稣讲到那里就不再讲了，也把一个 principle 告诉我们了，我们总是觉得什么不够，对不对？你怎么样去评论这个不义的管家呢？他明明是不义，前面还夸奖他什么聪明，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不义的管家尽管聪明，请问你觉得他忠心吗？啊，他不忠心，这是主耶稣要讲的问题，没有错，他是蛮聪明的，但是他不忠心，他不忠心。所以主耶稣接下来要讲到什么？忠心的问题，忠心的问题， faithfulness 的问题。不义的管家聪明，我再问大家一下，我们再来思想这两个故事的 connect。 主耶稣在讲到忠心的问题，不义的管家为什么说他聪明呢？第一，他是为什么？为自己，是不是？为人为自己聪明不聪明？人不为己什么？哪里讲的？中国人讲的。能为自己打算聪明不聪明？说聪明。问题就在这里，矛盾就在这里。这个管家的不忠心表现在哪里？ 啊？
对主人，
他的不忠心也是表现在哪里？
他拿了主人的钱。
拿了主人，他也是什么？也是为自己。我再说一遍，这个管家的聪明表现在什么？为自己。He is smart for the reason. He is thinking about himself in the future. But he is not faithful for the same reason.He's thinking about himself also. 你们同意吗？他的不忠心表现在什么？他在为自己，不是为主人。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他很聪明，没有错。为自己打算，怎么能说不聪明呢？如果今天你们的小孩非常大公无私，你们一定会教育他说，不要那么大公无私，你总得为自己想想嘛，安安，不要把玩具都给别人嘛。不要把钱什么都给别人分嘛，对不对？你总是觉得聪明，但是呢，你同时呢，你太为自己打算 to a certain extent， 什么？你 everything 都是为自己，你中心的问题就来了。现在问题是你何时该聪明，何时什么该中心？实际上这句话问得不好，我们永远都要什么中心，但是呢？忠心的话并不等于什么不可以聪明。好，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主耶稣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管家是没有错，很聪明，为自己打算。可是呢，当他在处理别人的钱财的时候，他这个聪明是错的。你为自己打算不能够 at the expense of other people's money properties，你们同意吗？这非常重要哈。忠心，他是表现他没有把主人的事情当成首位，因为这是主人本来不属于他的。好，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管家聪明为自己，管家呢不忠心也是太为自己。但是呢，这是在什么？这是 context 之下，因为这是主人的东西，所以主耶稣才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在别人的事情上，我们没有理由，我们 we don't have anything to say about other people's things， 同意吗？属于别人的，如果一个正常的为人，我不需要你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不需要你好像要 read whole Bible once, twice, ten times, then you know, oh, it's other people's property, I shouldn't touch it. We don't need it. 我们知道什么？当是属于别人的是什么？你就没有权利说你该怎么用。现在问题在哪里？什么样是真实的钱财？杨芬，你帮我念一下那英文好不好？第十一节、十二节，你有英文的版本好不好 ？Verse 11 and 12.
So if you have not been trustworthy.
That's the question we are asking. 什么是属于你的？什么是属于别人的？什么是属于你的？什么是属于神的？如果你觉得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的，都是神给你的，现在问题就在神 demands us， Jesus demands us， everything is God's。 如果再进一步的考虑， nothing belongs to us， we are only 什么 manager， 我们只能忠心。
没有，所以我想说他前面他讲这里的说，如果你在别人的钱财上不忠心，你就不会得到。就像你在公司，如果你没有很忠心的替老板工作，你一定拿不到 bonus，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你也可以很简单的看，如果你不忠心，你也不可能有财，真正的财。那么转到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当然我们是觉得说属于天国的那个财富才是真正的财富。但我们属世都不可能，我们当然更不可能进入到属灵的那个财富。
没有错，所以这些真实的钱财，英文刚刚杨芬帮我们念叫什么 ？True 什么 ？Riches，True riches stays forever。True riches 就是在永存的账目里面。 啊，这些都 connect together。神知道我们，如果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第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你们的心什么？神却是知道的。 God knows everything。 神 demands 我们，特别是对着门徒，对着这些法利赛人老来给他出麻烦，给他们说什么？神 demands us。 如果你要仔细思想，神创造宇宙万物，什么都是他的，什么都是他的，我们怎么去 handle 这些，我们怎么去 handle 这些。好，我们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讲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财主拉撒路的比喻，这故事大家很熟哈，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再简单念一下好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有一个问题。
好，成立。
他讲了这些，就是前面他讲钱财的，讲这些，就是然后讲到法律，在这些都是他就是钱财上的事情嘛。为什么他会在这里突然一下子提，而且只提一句，就是说那个凡休妻另娶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然后突然就这样，就是好像突然就来了一句，
是
之后又转到下面的。
是我本来想 skip 这个哈，基本上呢，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就是犯，这个是对着法利赛人在讲。法利赛人呢，如果成立，你看第十五节哈，十五节他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法利赛人觉得他们守住所有的律法，实际上呢，主耶稣在只提出了一条，简单的提出了一条，说他们没有做得到，他们根本没有做得到，啊。他们根本没有做得到，但整个的这几节的 context 放在这里呢，为什么会放在这里呢？我自己也不太明白。我跟你们分享，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在想，今天早上也在想，我还不太明白为什么从第十五节，大概的我知道一点，但我自己也不是很 convince myself， 我不太明白第十五节一直到第十八节为什么放在这里。你们可以回去思想，为什么这几节在这里？我自己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我自己一个。
说了
吗？
三十四节那边
是这样说的。是是是，那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 link， 可能是 weakest link。这个秀已经不演了哈。It's a weak link to myself， 但我不知道怎么去理解。我真的是整个放在这里，我不太明白。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没有错。主耶稣来，他并不是废掉律法跟先知，他胜过。今天他所讲的道理比律法先知更进一步，他爱人如己，单单这一条就够了。
所以现在有人说他是先知的话，
那是另外一个意思。现在有人说先知有什么 definition， what's the definition prophet， 什么是 prophet？Prophet 如果只讲预言的话，现在可能没有了。Prophet 如果讲神的话，那现在很多人教会的传道人、长老、刘长老，这些都是先知。他有几个 definition， 那当然这些等于是在玩这个文字游戏。但当大部分人我们的对先知的 concept， 我们好像都是在预言，对不对？啊，但是呢，今天我们如果你给先知的观念是除了 prophet， 除了预言以外。除了 foretell 以外，先知有两个观念，一个是 foretell， tell you something in the future， 一个是什么？一个只是讲神的话。那如果从这个观念，今天还有？
所以我在想，他在这里为什么要提这一句话？是不是也一样接着那十五节，就是指出来法利赛人他们太看重所谓他们过去所领受的那些律法，以至于他们忽略了说神国的福音已经要完全这个律法，如果法利赛人不走进这个福音里面，其实他们所死守的并不能帮助他。
或许是
他这说这个犯奸淫那个十诫里面只有说是不可杀人呀，什么不可犯奸淫，但是没有说是不可休妻另娶。
对，所以我想主耶稣是想让法利赛人更清楚知道，你这么守律法，可是你知道你所守的律法并没有这样成立。
是，而且他们自己没有做到，法利赛人自己并没有做到。如果大家还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财主，有个 young rich young ruler， 他来找耶稣的时候，他说：“我从小这一切我都守住了 ，I obey everything since I was a child。”然后主耶稣给他一个 command 说：“好，你都守住了，对不对？你还要做一条什么？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摩西的律法要关心穷人，如果还有人穷人，你就必须去帮助他。他实际上没有守住。If you want to go with that path， 你要走律法的道路，好，你还有一条你还要做，他还是做不到，还是做不到。好，我们来看财主跟大家拉撒路的这个比喻哈。那么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知道，我想我们就不再练了，不再练了。有一个财主，他天天奢华宴乐。又一个讨饭的拉撒路，最后这两个人都怎么样？
死了，
都死了。而且呢，死的他们去处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一个在哪里？
往上面去，一个往下面。
一个往上面去，一个往下，很简单哈、哦。那么呢，再往下面去的那个人是痛苦还是快乐？痛苦。那么他需要人家来帮忙吗？
需要。
如果你仔细想的话，他如果年轻的时候，他活着的时候好好利用这个钱财或者自己要信主，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么呢，他要亚伯拉罕来帮忙他，亚伯拉罕有没有办法来帮忙他？拉撒路有没有办法来帮忙他？那么从这个 context 到这里为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大家还记得我几个礼拜前的讲到吗？从这 几个 context， what do we learn from this story？ 谁可以，谁还记住？杨芬，你来讲。好，杨芬来讲。你先讲第一点就好。
第一点，一个人不要自以为是，生前可能非常成功，但不能解决死亡和死后的问题。
你要不要稍微解释一下 ，out of the context？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财主，对不对？他当然在世人的眼里，他活着的时候是非常的成功嘛。可是他并不知道说，在活着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死了以后会到哪里去。他也根本不可能想到他死了以后会受那么多的痛苦，所以这其实对世人是一个警告了，就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就是不要自以为是，不管你怎么样子太成功的话，今后还是要面对这些死亡的问题。
你们同意这个 principle 吗？好，主耶稣这边要告诉我们 ，both 财主跟拉撒路都死了，而且呢，死后呢？财主需要很多帮忙，对不对？他口好渴哎，他这要求高不高？今天如果有个小孩说：“哎呀，你给我一点点水。”这要求高不高？可是啊，有没有办法达到？好，所以刚才杨芬讲的 principle， 大家同意吗？一个人可以生前非常的成功，可是呢，他还得要死，而且呢，尽管你生前再成功，你没有办法。你死后的事情，你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这是一个 principle。好，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哈。亚伯拉罕就对他说：“儿啊，你该第二十五节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你到不但这样，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这边让我们看到什么？阴间呢？You are totally isolated, separated from anyone else, everyone else. 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免得他们。”这边呢，我们看到财主的心态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讲到的时候，功课第二是什么？希拉你在吗？
在。
这边呢，我们写到 lesson two 是什么？财主不要他是什么？他还有五个弟兄，对不对？
对。
他要他五个弟兄做什么？
他是为了他的家人着想，又不要到了这边受苦。
啊，这让我们写到第二个功课：财主，我们死去的亲人，如果即使他是在阴间，他不要什么？你那些不信的 brother sister， 他的 relatives， 哦，这位财主的合理合情合理哈，他先想到他的亲戚，没有想到他的朋友哈，也很合理，不要什么，让他到什么阴间去，啊， 这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因为今天非常多的慕道朋友就是卡在这里，他觉得为什么我第一个听到这个，神实际上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It's OK、啊、他自己的，如果他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神自有自己的处理方法、啊、但是呢，你不要为这个给卡住。接下来我们把它念完，二十九到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接下来呢，亚伯拉罕有没有告诉财主他的亲人怎么样才可以到天上去？有没有？人死后到哪里去有什么决定的？李凡，这是我们 lesson 3。 Where you go after you die determined by your decision why you still alive. There's two places we can go after we die, but it's determined by your decisions when you still alive.
好，我有一个问题，这个是第一次讲到这个比喻吗？这是比喻还是真？这是比喻对不对？
这是比喻。
但是这个、好像有人跟我争论过，说在圣经里争论圣经里没有提到过比喻，因为这是比喻，所以他们否认说死后有地狱。
我不就是耶和华见
他这一次对呀、啊。好多次去我们家的时候见。
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就说在神本圣经里没有真正的提到有这个地狱的字眼，所以人死了就说是从哪里来回到尘土中去，没有地狱。
启示录有啊，启示录有。
他除了启示录，他也认为是预言，是不是真实的？不是说 exactly 就是说真的有。这个也是个比喻，因为我跟他争论，我说因为这个财主和拉沙路这地方就讲地狱，他说这是比喻。
那个不见得，那如果按照他的逻辑，我们所不见的事情呢、啊，包括天上的事情，通通都是比喻、啊、如果按照他的逻辑来讲，许多我们今天相信的我们都没有眼见的，所以保罗呢经常讲说什么、有眼见的还有什么眼不见的，他说眼见的是什么暂时的，眼不见的却是什么永远的。保罗说的一点都没有错，你今天眼睛能 touch 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过去。你看到的房子，新房子对不对？再过了十年开始要修了，好，我们家的 heater 开始要修了，有些人开始漏水了，房子一百多年就拆掉了。你眼睛看到的树木花草都在老，地球眼见的都要过去。有没有一个眼不见的世界呢？当然有，很简单，我们手机无线电 radio wireless do you see it? It's there. 风都在那里。好，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地狱有没有提到？有提到，是没有错啊，我们还没有看到啊。所以主耶稣预先告诉我们，叫我们什么？不要等到看到了就来不及了，像财主一样。财主就生前显然他不愿意相信。怎么样决定去哪里呢？就是 Do you believe in Bible? 基本上亚伯拉罕给他们一个方法， Do you obey what Bible say? Do you believe in Bible? If you do, then you can go to heaven. If you don't, you go to hell. 好，所以一个人死后的去处是他什么？生前的选择。你们同意吗？亚伯拉罕从这个故事来讲，就是要告诉我们他们现在还来得及，还来得及。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财主意思说，哎呀，如果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那里去多好、啊、意思说如果有一个人从死人的世界、哦、我们过去死去的亲人能够活过来到我们这里来讲，哎呀，真的有，哎，很棒，哎，那个天堂好棒，或真的有，你们不要到阴间来，好苦啊、哦、如果那财主能够活过来，他一定是亲自到他 brother 那边去说，你不要到我这里来，你千万要相信摩西跟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到我这里来。可是呢， 亚伯拉罕有没有办法回来？财主有没有办法回来？拉撒路有没有办法回来？没有一个人有办法回来。这就是我总结的第四点，我们人死了没有办法再回到我们这当中，所以呢，死的那一时刻是我们信心变见盼望成就的时候。死的那一时刻是什么？我们一辈子所相信的，你一辈子跟人家所传讲的，都在那一时刻什么被证明出来。 But we have no choice， 你不能等到证明出来你才决定你要还不要。但是有一点肯定的，你为什么不要呢？你不要的话 What do you lose? You lost nothing by believing in Bible。 好，这是我们看到第四个功课，从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这个比喻为什么非常好呢？刚刚明正提的也没错，这个比喻是圣经中唯一的一个主耶稣讲的那么清楚，把死后的世界人到哪里去，用什么方法可以到哪里去，讲得这么清楚。这个故事呢，也是许多的传道人、许多的牧师在葬礼当中所引用的故事，所引用的故事。
财主他因为不帮助这个穷困的乞丐，所以他到地狱去了。那么 what did Lazarus do？ 可以到天堂去。
That's exactly what 我在讲到是这样，不是因为财主不帮助穷人，不是因为拉撒路做了什么好事。如果你看前面一段呢，我们 nature 我们会 ask why does Lazarus go to heaven？ 为什么财主？Go to hell， 我们不知道，前面没有给我们答案，到了后面，原来答案在后面，原来是你要相信摩西跟先知的话。很显然，圣经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但从这个 context 来讲呢，很显然是拉撒路选择了相信，他去了，财主选择了没有相信。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卡在这一点，好像说哦，你要做好事，你要不帮助穷人，所以他去了 hell， 根本不是，跟这个一点关系也没有。
那既然这个拉撒路相信那个亚伯拉罕的话，他为什么还再来逃犯？他为什么不自食其力？
这个故事哈，它的重点哈，不是在讲这个人的经历，没有错，重点是讲说他们两个都会死，重点讲说他们两个都会死。那是个比喻，对，这时候呢，
他的病没太严重
了，对，他是被生长在那，所以他是。
但这个呢，对你在今生今世很多，特别是我知道为什么明真，因为对于当时，对于我们今天人可能不太明白，对于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有个 belief， 他觉得什么？你富有，你是神祝福你，所以你可以到天上去；你穷呢，是神咒诅你。所以对于当时这 context 比较有意义，对我们今天呢比较味道没那么重。当时的犹太人都觉得什么？我有钱，神祝福我 ，naturally I'll be there。你呢？神不祝福你，所以你讨饭，你一定是越来越往下走，我越来越往上走。主耶稣说 ：No no no， not quite， the other way。但不是 the other way， 由于你穷，所以你可以上；你富，你可以下，是因为你后面讲的答案。你相信了圣经跟摩西所说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很多人不知道财主为什么会下去，拉撒路会上去，因为你读经读到上面，没有跟底下连在一起。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还有别的问题吗？没有啊。
他这个哈，就是刚才那个还是就他这个是个比喻哈。他显然他不是在描写真实的一种情况，还是他是用比喻描写的就是真实的情况。
你们觉得呢？有些比喻呢是用地上的事在描写天上的事，我觉得这是在用描写比喻，但如果直接讲以后的事情，我相信这比喻蛮真实的。
就这虽然是个比喻，但是它还是摆，就说是很大，就是这么一回事。
是
你怎么能够说明这个是这样？
我要说是大部分的比喻都是用地上的事在描写天上的事，像种子撒种啊这些东西比喻，但这个比喻直接给我们讲死后的事情。当然主耶稣只是讲一间，只是讲那个地狱，但没有讲说什么，没有具体的讲说到底具体是怎么样，他大概的给我们讲一下。 Anyway， 这些都还没有发生，没有人能跟你讲清楚。
对，是。
Nobody can tell you。
对，但这是一个。
We have to find out ourselves。但 believe me， 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去找到答案。但今天看将来，我们真的不知道。
对，是。
是。
因为这个就是有时候搞不清了，就以为这是个发生过的事情，就以为这是就是真的一个事情。但实际上就说是，这是一个耶稣讲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啊。但是就是当然这个故事也确实就是可能百分之百就是真实的，但是确实我们
特别是从主耶稣口里头讲出来的更是如此。好，好，请刘师母为我们做祷告。
谢谢。